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又到了我们真实会吵架的第五期。哎呀，话不多说，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前几期大概讲的是什么。我们第一期讲的是首先看自己的问题，然后第二期是跳开情绪竭力理解对方，第三期讲的是不要用想象伤害自己，第四期勇敢的直面对方。
哇，西同学记得很清楚啊。
对，我是第一个在线上课的学生。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我今天起了个标题叫做不是道歉而是改变。
那我觉得道歉也挺重要的呀。
对，所以我等会儿会解释，并不是反对道歉，不是说道歉完全不重要，换句话说就比道歉更加重要，更加核心，更加长远的就是改变我们的心。其实这个主题跟之前前四期也连贯的啊，当然假设你没有听过前四期，你今天听这个希望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因为我想到说，当我们在第四点啊，勇敢的面对了对方之后，假设双方都对之前发生的冲突产生了比较有效的沟通，那至少是往可能和好的方向走的时候啊，就可能会要啊尽力的消除彼此的这个嫌隙，那么道歉可能常常就是需要的，就像你刚刚说它也是重要的。那双方在一个比较有益的比较积极的方向上去沟通，而不是说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哈，我们谈到首先看自己的问题，那无论我认为我是 20% 的错还是 80% 的错，那互相都能够看自己的问题，那就能够彼此认错就很好，互相也能跳开自己的情绪，就能够直面对方就很好。
对，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我们都知道这个朴素的真理。产生冲突的时候，那不管是对方有多大的错，你肯定也不占理，你肯定是多少也是会有问题的，你总归是会有需要跟对方道歉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的反应，你的态度，你的情绪，肯定是有伤害对方的一个言语出来的，在那个时刻，那肯定多少你都能搜刮点跟对方道歉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道歉还是需要的。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思考一下，全本圣经似乎很少谈到道歉，或者说甚至是没有。
哎，你这样说好像是哎，哦对哦，
就是中文讲的对不起、抱歉、道歉、不好意思，英文讲的 I'm sorry、apologize。这个概念圣经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没有这个词。
对，而且圣经中主要说的就是 confession 嘛，然后就是向神道歉，向神忏悔，
认罪。对啊，当然 我不法完全知道说为什么圣经确实好像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道歉的概念，但我姑且根据我的理解啊，包括今天的内容谈一谈，就是圣经的确更看重的就是我们真诚的认罪，在神面前的认罪，以及生命的改变。今天主题让我想到一本比较知名的关于解决面对和解决冲突的书啊，书名叫做《我们和好吧》，它是翻译过来的了。因为讲冲突的书不多的，专门讲冲突的书其实并不多。那这本算是比较有名的，叫《我们和好吧》，从它的书名就能看出来。那其中第六章的题目呢是“认罪带来自由”，然后有一个内容叫做“认罪的七个 A”。那我想把这七条翻译成中文的都简单读一下啊。第一是向每个你得罪的人认错，第二个是避免使用如果、但是以及或许等字眼，第三个是具体的认错，第四个是承认所造成的伤害，第五个是接受后果，第六个是改变你的行为，第七个是请求饶恕并给对方时间。心理学怎么样？听上去都还是很正的啊，很有一些道理的。
对，是非常的正的，而且是像第二点，就是避免使用如果、但是或或许这些字眼。真的，如果哈一个人跟我道歉，那这个道歉这个行为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让我觉得对他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情。本身这个行为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但是哈，你都走了这么大步了，然后在道歉的过程中，你说了一句对不起之后，全是但是你也有问题。哎呀，各种理由，各种给自己找借口。各种说对方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道歉了，这就是 你把我找出来再说我一遍。
是的，是的，确实很多的有点像这种你刚刚说的。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那回到这本书的这七个点哈，就刚刚都说觉得是很正，就非常正派的表达，很多我觉得也是符合圣经的。但听完这几点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提出的期待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我自己感觉比较高。我当然不是说它不好或者不对啊，当然这本书还有不光是这几点，其实它还有很多内容是很具有实践性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避免使用这种词汇啊。他书中举的例子是说，我很抱歉伤害到你，但是你真的让我心烦意乱。
这就是无效的，这就无效道歉。
对对对对，那确实是显得不够真诚，他不是真的承认自己的错误，那甚至是这样的表达会起反效果嘛？他找借口，他其实心里面还是在认为对方的错。不过我也感觉到呢，这本书至少在这部分啊，这七点啊，所期待和表达的有一点点过于严格。当然，首先其实是中文翻译表达的，它显得严格啊，因为中文在它的标题翻译的其实是认罪，那英文是 confession，你刚才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很微妙，其实就是承认的意思，承认错误的意思。所以我认为翻译成错误更好，但是确实在英文的环境中，我们说向神认罪，常常人们会直接就是用 confess 这个词，这个动词。但是我觉得认罪和认错，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得罪了他人，对吧？我们让他人难过，未必我就犯罪了，未必一定我就犯罪得罪神了。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没有搞清楚，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不说很危险吧。但是比较麻烦的一个境地，就是会给自己太大太大的压力，这确实有点复杂。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从这个说法里面可能更能清楚体会到我表达的什么意思啊。这个说法是这样子，很有意思。他说，你这一辈子只要远离一种人就好，就是在自己制造的问题里扮演受害者的人，就是明明是你的行为先激怒了我，我自然的做出反应，但我的反应却激怒了你，于是你变成了受害者。你开始指责我的反应，而不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这种人就是伤害了你，你还不能提，你提了，你就成了伤害者了，他成了受害人了，甚至倒打一耙，把所有的错都推在你身上。那我认为，这段话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哎呦，我再同意不过了，这句话。
你看，共鸣了，对，我也有一定同意。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发现吗？感觉到受伤的一方未必是正确的一方。我们通常要体恤受伤者，体恤弱势群体，没有错。但是弱势群体或者说感觉到受伤的那一个人，正在哭泣的那一个人，他未必是正确的一方。弱势不代表正确，受伤也不代表正确。反过来是一样的，让他人感到受伤的一方，也未必就是犯罪。就我刚刚说的，第一个犯错不一定是犯罪，就像孩子经常会犯错，犯错父母会批评他。或者有一些，我也算在内啊。我在有些事上也比较笨手笨脚，我爸很多时候会说我，但是不代表我在行恶，我在用恶念在犯罪得罪神，不是的。第二点就是让他人感到受伤，感到被得罪，未必是犯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和保罗都是犯罪了，因为耶稣和保罗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都常常让人伤心的，常常让人所谓的受伤和难受的，对吗？保罗也对他的读者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当然，反过来，我刚刚也说为什么要小心，就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千万不可以将自己放在耶稣和保罗的位置，好像哎呀，我们的话伤了人，是他有错，我才这么说嘛，我说的是真理嘛，他有错我才说他嘛，总觉得自己没错，总觉得自己哎呀，像先知像使徒一样口说真理，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哎呀，我受伤了，我难过，我都哭了，肯定是他的错，我没错，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哎，我是基督徒，我熟读圣经，我在传讲真理啊。真理让我不要怕得罪人啊！我现在得罪他了，他受伤了，我没错。发现在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就是所谓的弱者、所谓的强者，都有可能陷入一种自义的状态，都可能陷入一种自我觉得自己没错的状态。所以我刚刚说那段话里面，就刚刚引用那段话里面，其实说你很有共鸣，我也很同意，但是它很容易让人踩入一个陷阱。 这段话本身没有错，但说这个话的人，他到底是那个加害者还是那个受害者呢？是很难判断的。
有道理，可能就是，那我觉得我是受害者，但是可能站在加害者，就是我认为的加害者的那一方，他可能认为他也是一个受害者，我就是描述中所说的那个人。
没错，就这个意思，所以是一个 bug，很有意思，这段话。我假设啊，大家想一个场景，假设我跟西西，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信任你的兄姐妹，但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因为某件事情吵架或者闹掰，别觉得我们不会哦，连保罗和巴拉巴都会闹掰，我们一会儿会看。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很不成熟，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到别人那边，我们的朋友那边说西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就我会把我自己带入到，哎呀，我要远离这种在他自己制造的问题里面扮演受害者的人。但反过来，西西也会这样啊，他也可以到别人那边说，但是这样的人，那就没有底了。那当然，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其实是一个循环，我觉得是个两性循环。回到我们前四期的内容，你要首先看看自己的问题，你要跳开自己的情绪，不要想象来伤害自己，也要勇敢的直面对方，听对方的解释，等等等等。但是今天的内容啊，为什么要提到这段话以及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七个原则呢？就为什么我说它的初衷是好的，但有些严格。是因为他这个要求啊，这些要求，比如说避免使用这些词汇，我们刚刚谈到的“如果”“但是”这些词汇，包括具体的认错以及承认所造成的伤害，对于部分场景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就是他想的是很好的，他要求是很高的，但是很难达到，尤其是在两个人有冲突，而第三方还没有介入的时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因为他谈到说，他期待或者要求我们不用“如果”这样的字眼，要求我们具体的认错，不是宽泛的说“哎，我错了，其实我让你感到难受了”。他要求具体的认错，以及还要我承认所造成的伤害，就似乎是在开设了一个属灵的法庭，就他有点像审判犯人一样。那我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做犯人的谦卑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该死的罪人。那圣经说，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就是我们都是诗篇笔下的这种粪堆中的穷乏人，我们都是说重点往地狱绝路上直奔的人，那我们就是跪在神面前卑微承认我们是犯罪的人，对吧？但是我们想在具体的事情上面，如果当冲突当中的一方啊，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这七个点呢，它可能这种好的期待啊，可能会形成一个更大的重压，因为它太具体了，而太强力的说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顺序有点问题，就是，这个方法好，很好，而且一二三列得很清楚了，一看就感觉有先后顺序的哈。但是我是觉得，作为基督徒吧，我们首先是要，就是第一步要做的，不是向每一个你得罪的人认错，而是说要跑到神面前向神认罪，向神忏悔悔改，这个是最首先的一个事，也是最首要的事情。而且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啊，就是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也是一对童工，然后发生了冲突，男女童工吧，然后女性童工她就是纠结了很久，就是这个男生很让我受伤，然后他一些行为啊，语言很暧昧哈，然后让我有一些误会哈，挺受伤的。那个男生呢，也意识到好像自己让别人受伤了哈。最后临走的那个男童工后来出国了嘛，然后临走的时候就跟这个女童工写了一封道歉信。然后你知道这个女生看完这个诚意恳恳道歉信说什么吗？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是她道歉的点不是我生气的点啊，她自以为她做错的点，她不是戳中我内心的那个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道歉之前为什么要先跑到神面前跟神忏悔？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你需要悔改、需要改变的点到底在哪里？而不是说你认为的你的点或者让人生气的点在哪里，有很大区别的这个。
哇，你这故事我觉得很好哎。其实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也有类似的事情，我现在想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也有别人来找我抱怨过，说某个人得罪他，但是大概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得罪人的一方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就是我觉得和我今天是相关的，就是如果我们都正儿八经的把这七点当做一个操作手册，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机械的我说重点啊，可能机械的律法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七个步骤全部做了之后呢，看起来可能做得不错，但有可能会 只是浮于表面的，因为他说向每一个你得罪的人认错，那好，那我就听他的，我就这么做了，然后避免使用如果、但是等词汇，那我也听他的，我就这么做了。可是有可能我只是按照一个教科书上面的步骤一二三四做下来，但是像你说的，我可能我内心没有意识到我到底哪里错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整个主题说的，不是道歉，而是改变的意义。就改变是发自从内心来的，在神面前的改变。假设哈，西西，你刚刚说的那种冲突是我跟你之间发生的，我可能让你很火大，很无语，很不想理我，或者说你会觉得，但怎么这个道歉都完全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儿？但实际上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我在神面前需要被改变。你也可以为我祷告，需要被改变。当然，你要一个道歉很好，对吧？我们能和好很好。可是，如果我只是跟你道歉了，没有用。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警察抓小偷了，或者抓了酒驾、抓了这个破坏公物的人，网上有很多的，北美、大陆都有，拉到这个公安局、警察局写认罪书，和对方和解，都是认错的，呵呵，没有人不认错，然后都是具体认错，哪里哪里得罪对方。可是这些可能就是浮于表面的，他心里没有真的谦卑下来，他心里没有真的懊悔自己的行为，那更不要说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更有益的说法呢，就比道歉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为什么圣经不太谈道歉，它更多谈的就是认错、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及被得罪一方要饶恕、赦免另外一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歉，而是改变。更具体点说，就是不只是在面对当下的冲突这一件事上寻求改变，更是求神不断的、持续的对我们整个全心全人来改变，让我们刚刚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很快说一下我跟我爸爸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而是我们一个生活上常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冲突嘛，有争吵，我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那具体的事情就可以不用谈。但是很有意思啊，我在做错的时候，对吧？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圣灵感动我啊，神的话提醒我，我常常是真诚的和他道歉。但是我父亲也很有意思，他到现在还没有信，他还没有信，对福音没有兴趣。我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信。但即便如此呢，他也愿意跟我道歉，承认他哪里做的不对。而有的时候是我给他指出来了，我心平气和给他指说：“你爸爸，你这样子是不是不对？”然后他发现哦，他这样是不对，所以他也很具体的在承认他的错误。所以我跟我爸爸的这个模式呢，就让我更多的思考说道歉好不好？我们一直说道歉是好的，但道歉更多是向外的，是对他人的。道歉解决的是当下这个冲突当中可能会更加激化的矛盾，对吧？彼此道歉了，这个事情就接过去了。所以道歉当然也会使对方更舒服。然而改变更多是向内的，解决的是我们内心当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很复杂的问题，解决的也是更长期的问题。所以我在跟我爸爸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很后悔。我希望做好见证，我希望让我爸爸相信耶稣。他甚至有时候劝我说：“我是要做牧师的人，为什么这么没有耐心？”对，我愿意公开承认我的问题。所以发现了吗？我心里的期待，对我自己的问题和我爸爸的问题的期待，就是不是道歉而已。我也甚至有时候不需要他具体的道歉，也不需要多真诚，因为父子一定是无比真诚的，我们真的是无比爱对方。但是我真的希望，就是神的恩典改变我的心，改变他的心。比如说，在我的不耐烦的上面，在我的脾气的上面，在我的各方面的问题上面，我心意能够更新变化，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温柔、更加体恤我父亲、更加有耐心的人。那这个好过10次、20次的道歉。
的确就是在我们日常冲突当中啊，我们看到每次发生冲突的这个起因、导火索都不一样哈，但是可能它背后那个本质的东西，你品性里边本质的那个事情是一致的，你需要攻克的那个点它一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它以不同的形式去散发出去。那比如说，蛋说的就是没有耐心这个事情，可能今天就是因为爸爸出门晚了，然后拖拖拉拉的，哎，他生气了，然后嘟嘟嘟嘟嘟说一下，然后那之后他觉得很懊悔，然后对爸爸说对不起，我今天有点着急了。然后第二次，就隔天又是因为另外一个事情没有达到他的速度的要求，然后他又嘟嘟嘟嘟嘟把人说了一遍，那他又道歉了。 站在上帝的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挺累的，就是你一直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停的在犯错，不停的在摔跤，只不过是有时候摔在水泥地上，有时候摔在泥地里。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在公开的节目中坦诚我自己的软弱。但事实就是，就哪怕我们这个节目讲的再好，讲的再天花乱坠，我们人还是有各样的软弱，就我们还是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和犯罪。那所以我们要不断回到基督的面前，回到圣经的面前，神的圣灵通过他的话语改变我们嘛。
嗯，这才是最根本的。
对对，今天还有一对夫妻因为他们夫妻关系的一些不和来找我，那这个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它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说好像一两个道歉能解决的，那还是新的问题，每个人的问题就不同。哎，他们之间的争吵和我跟我爸爸争吵的性质还不一样，很复杂，所以我觉得都慢慢来。我跟西西也是陪伴着大家，如果大家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反正现在是很坦诚的，包括前几期也是袒露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当中和我们所理解的圣经当中总结出一些原则想分享给大家。对，那你刚才讲的让我很快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的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小学的时候啊，我应该是跟同学打闹追着玩，然后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大概有六七十岁了哈，很有意思，我踩到他的脚跑步的时候，然后我真的心里面很内疚，我说对不起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是道歉。所以从小就是一个会道歉的人。
你道歉速度可快啊，华贵。
他是我的班主任，他年纪又比我大，哪怕不是我踩他的脚是我不对的，然后我会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记得一辈子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尴尬的是我又和小朋友在玩，然后过了大概十分钟还几分钟又踩到他的脚，然后我真的是好像连无地自容，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然后他批评我，他说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后面说的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说这句话。但我相信那位慈爱的老师，我像我奶奶年纪的老师，他一定会原谅我。但是从这个小故事，我现在作为一个信了十几年的基督徒，我觉得就像我今天这个题目是合适的，不是道歉而是改变。他需要的不是我的道歉，虽然我很真诚的两次道歉，他希望我改变。所以为什么很多父母说小孩你不要跑，你不要到处乱跑，你要么就把自己摔倒，你要么把别人撞了，不要乱跑，在教室的走廊里面，在商场里面不要乱跑。你看什么时候见过大人乱跑？不是大人累没有力气跑不过小孩子，没有大人在商场里面到处乱跑打闹的，因为不合适，因为不对，因为有危险，不知道哪天撞到别人，撞到老人，撞到什么。所以我的年龄增长了，现在三十多岁了，不再是那个九十岁的孩子，我成熟了，我改变了，不再会打闹以及踩到人的脚了，所以我改变了，这是重点，而不是说啊我做错了跟他道歉。当然圣经期待的是心里面的，不只是说啊世界角度看的更成熟的行为。
嗯，而且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很多时候的情况是我们陷在罪里而不自知，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轻重控制不住，然后就像我孩子经常打我，然后他以为这是跟妈妈互动的方式，但打得我很疼，我不喜欢他打我，然后就是控制不住。那就像那我们跟别人产生冲突了，那也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他内心他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人的罪性就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会跟人产生这样那样的摩擦，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了，或者说我想改，但是我改不掉。如果是真的是按照上面的这个例子的话，很多人就是哎，道歉很迅速啊，根本不需要考虑，然后动张嘴就行了，根本没有成本。
对对对，甚至他可以很具体，
但是他不改，那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这种人长期来看也挺上火的，那还不如说你少说点你多做，就我宁愿 你一句道歉不说，但是你真的改了，那个真的是通过圣灵的感动把自己改变了更新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更期待的一个方式吧。
是的是的是的，圣经里面经文里面有没有类似讲这个道理的故事呢？我想到一个，就是保罗和巴拉巴的冲突，那个事情很有意思的，都知道他们是大大被神使用的童工啊。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部分，然后我读一下三十六到四十一节吧。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保罗接去了希拉也出去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争执就分开了。所以经文当中明显产生冲突的是保罗和巴拿巴，冲突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弟兄马可，简单说保罗认为这个弟兄不够成熟，而巴拿巴认为这个弟兄是可以使用的。但经文其实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谁对谁错，神没有直接评价他们俩。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保罗的晚年，就是在他最后写给提摩太，我们知道提摩太书信是保罗最晚的书信，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或以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提摩太后书的4章11节。那按照教会传统的理解呢，这个马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传统都是这么理解的，这个马可是同一个人，也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一位。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谁改变了？是的，保罗改变了。就是圣经在这里有一个留白，就是圣经没有讲保罗有后悔，或者说有承认自己年轻的时候的决定太仓促和太决绝了。就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细品，它就是有这个意味的。因为他承认了，在晚年承认，特别短短的提摩太书信，那么多重要的叮嘱，特别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没有提到别人。他在传道事上与我有益处，他甚至作为一个使徒，需要这个比他更年轻的马可弟兄。所以保罗的心里面变化了，对马可的看法改变了。
哎呀，听着好感动啊！
对，他也没有说他以前，他对自己的以前的做法后悔，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艺术的表达。他没有说后悔，但他后来的这个表达其实胜似后悔。当他看到这样成熟的为福音奉上自己生命的马可弟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哎呀，当初我要是带他就好了。所以明显神的旨意是这个马可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不是他完美哦，神所喜悦的，神愿意使用的仆人。因为晚年的保罗认可了，但是年轻的保罗没有看出来，认为不可以带他去。所以那时候去干嘛？当然是传福音，但是其实回到以前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境况如何。保罗很喜欢做这个事儿，就到各城去鼓励其他的受逼迫的弟兄。他觉得我不要带这个马可，这个马可曾经离开我们，软弱，不愿意为主付上代价，我不要带他去了。但他晚年就是后悔了，所以保罗变得更成熟了，他变得更加的愿意说以神的眼光整全立体的看待一个人，不是因为别人的一失足，不是因为别人的一些错误而一棒子把人敲死。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让我看到。
对，而且马可在这个过程中，从年轻的时候，然后到后来，他有没有成长？他肯定是有成长、有改变。但是这个客体是怎样？那先放下不说。保罗这边的话，那就是明显看到保罗的心意也是一直在被神不停的更新的。其实我觉得挺感动的，就像保罗这么大的使徒啊，他都是在圣灵里边不停的成长的。就是他的心意，或者说他对神国的观念，或者对人的一个认识，或同工的一个看法，也是一直在不停的更新的。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对人的眼光是需要保持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的。就是可能你现在很看不上他啊，你可能觉得这个气死我了，我老死不相往来了。那可能过几年哈，人家在属灵里面的成长非常巨大，不知道之后长成什么样子了。神国的这个工作真的是对于每个人都太奇妙、太丰富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棒，就是保罗至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能奇妙的改变人。那他更加看明白这一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改变了。他也能够促使我们尽量用神的眼光、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促使我们去原谅说，其实神能改变他，而且这个时候我可能太严格了。我可能因为他得罪了我，就心里面把他一棒子打死了。但神说不是这样的，
而且神也在改变我们自己。
对对对对，借着这些事情，是的，今天特别好的交流。所以通过保罗对马可态度的改变啊，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道歉，而是改变。我们不知道当保罗的晚年看到这样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马可的时候，他有没有去道歉说，哎呀，马可，对不起，曾经我没有带上你，但是看到神是这样使用你的，后来我真的很欣慰。他可能有去道歉吧，至少没有说，也有可能没有，但是这不重要了。就重要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他心里明白了，哎呀，神的恩典，完全神的恩典，马可是能够被神是大大使用的，我为他向神感恩。我曾经做的可能一棒子把人敲死，做得太快了，所以发现了，这就是不是道歉，而是改变的意义。 不是说道歉不好，而是比道歉更重要的就是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最终是只有圣灵，只有神能够在我们心中所种下所行的工作了。我想这就是今天的分享，愿神这样祝福大家。
对，愿神祝福大家能够经历神的改变，同时也能更多的耐心给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看神在他们身上的做工，称呼我们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到此为止啦，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再见。
寂寞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面向康必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
因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知道